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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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也达到这个动静等观，动跟静要平等啊。那什么的动静平等呢？就是虚空，虚空对动对静啊，都能观照到啊。我们静时观动，动时观静，这是对立的。虚空呢，对静对动都能看到。有了空花起灭，有人说生灭无生，就是说不管是生灭相还是无生相，它都能观得到。所以呢，生灭也是生死啊，无生是涅槃，涅槃与生死皆不可得。只有虚空才有权利讲这样的话，就是涅槃，涅槃那就看不到生死，生死看不到涅槃，所以生死跟涅槃呢不能等观，不是你在就是我亡，就是有生死日，而说涅槃就隐掉了。因为涅槃生死呢，这个又不现，所以生死跟涅槃它本来都是虚妄的。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够等观，所以呢，甚至涅槃，我们都在生跟灭上在起在灭，所以呢，生死涅槃腾与起灭，圆觉觉照，理与花一，虽然你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况乎于如来圆觉神训，而为虚空平等本性。也就是说这个生死跟涅槃本来是不可得的，但是呢我们追求涅槃离于生死，这是小乘之见。小乘起，他说涅槃生死腾于起灭，这个起是什么？就是生死。涅槃是什么？就是灭的意思啊。那么说我们要离欲生死而证涅槃，这是小乘思维、圆觉思维。比如说这个无常缘起修无常法的人，修缘起的人，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的，我要寂灭。那么说这个是小乘的修法，修法呢它证明它没有离欲真实这个解脱，没有证到大涅槃真实的常住涅槃之本性。所以呢，对于圆觉来讲，生死涅槃这是空中之花，空里面放花，而虚空不动。前面讲到虚空欲圆觉，比如说虚空它比较是圆觉，生死跟涅槃是什么呢？与空花空花起时是为生死，空花灭时是为涅槃。比如说这空它不动不动的东西呢，它也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知道吗？所以呢，虚空非暂有，亦非暂无，就不能说它一个有，暂时有，我暂时无。什么叫暂时有，暂时无呢？就是生死起时，他说这个涅槃暂无，是吧？就是涅槃灭时，灭时涅槃，生死暂有，就是。他认为的有占有占武的这个现象，而真正我们的圆觉呢，非占有非占武，不是暂时有也不是暂时武。所以这里讲叫生死涅槃腾起起灭，腾于起灭。圆觉这个心呢，它离于花，离于空花离于一，就像一病一样，就是花灭，它没有花起就没有生死，没有花灭没有涅槃。因为圆觉之觉性，没有涅槃也没有生死，没有涅槃没有生死是什么呢？当知虚空非是暂有，非亦非暂无， 啊，不是说暂时被生死给淹没了看不见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涅槃之心呢被生死给遮掉了，就是说生死遮不住涅槃啊，就那，而生死呢就涅槃呢也不会让我们这个圆觉心升起，因为涅槃跟自信本来就是空中化啊，所以执着于涅槃执着于生死都是错，所以生死涅槃与空中化起灭，起就是生灭，灭就是涅槃，有涅槃起涅槃灭，是吧？何况就是圆觉呢，像随顺虚空平等，就像虚空一样平等啊，平等本性啊。这里面解释说这个，他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一段讲，就是说说有生死，对于生死我说涅槃，就是说我们有生有灭，所以说过有个涅槃可得，对于小乘来讲，缘起来讲，因为众生执着于生死，所以有涅槃，是吧？那说涅槃生死是对立式，是对立的，觉得不生，比如说不生对灭来讲，不灭对于生来讲，不够对净来讲，不净对垢来讲，知道不增对解来讲，不解对这，它是二边对法，这要是对立的啊，对立的，那说叫边法，叫边事，就是尊胜边事。由于什么呢？由之目胜未愈，就是眼睛还有这个花没有治之，没有治好的时候呢，说借由花衣，就是说花一除见空花灭啊，就是比如说你见到空花灭，就是见到生灭之事，就是说比例来讲啊，虚空呢见到啊这个打个比例，云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它有变化，是不是？它变化，那说这变化就是生灭相，生灭是吧？生起灭，变化的时候彼生，就此生彼灭，此生彼灭。就是说这个云在空中是圆形的，变成方形的，圆形灭掉了，方形成立了，变成方形的时候，而之所以方形呢，它又变成圆形了，方形又灭掉了，它就说一生一灭，一生一灭，这样生灭，这尊称生死，生死它是变化，它是没有自信，是不可得的，对吧？突然空中没有花的时候，花灭，他说诶，你看到花一灭，诶，你看到花灭了，就是那是谁看到花灭呢？你想想，就是说你知道花灭的时候有一个灭的执着，那灭的这个体呢有一个花灭掉的这个得意，认为呢我已经证得涅槃了，就是有个涅槃，这个花灭掉了，这个其实呢它生花在虚空里面了，这个云彩在虚空里面了，它是生灭相，虚空都能看得到，所以呢虚空它是没有生灭的，但是你制作一个呢，哎，云灭了，你就执着于云灭了，有一个灭掉的这个念头，其实虚空它是没有生灭，虚空自性它就是圆觉性，但是我们迷失圆觉呀，执着于有一个生灭相，所以呢认为有一个灭，哎，我病治好了，我灭了，有一个证，知道吧？其实虚空是无证的，就本来是佛，对吧？那虚空呢不爱生花，就是说这个虚空中不爱生云，就是云起一灭，就是虚空，它这个云出来以后啊，就好比说，他说，圆觉，这个，本有这个云，他说不爱云，因为虚空本来是佛，云出来呀，不爱虚空，虚空还是佛，虚空还是虚空，它是不变的，就是不管有云没有云，是吧？就是本来是佛，就是尊胜本来是佛，懂吗？就是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就像空话一样，没有医之前呢，就是没有病灭治好之前有生灭之相，但是呢我们的圆觉之性呢就像虚空一样，那么说我们执着于这个我们的生灭相，却不知道我们的圆觉性呢，虚空本来是佛，这个虚空呢它本来是佛，他说这虚空是佛护身，但是我们执着于云的时候，就把这个，就像执着于虚空的，就像什么？就像你本来是虚空，本来就是佛，可是呢，你执着于云的生灭，所以把病治好， 要治这个病，是因为治这个生灭的病，所以呢讲有涅槃可证，有生死可断。对小圣讲，你正作为缘生缘灭，其实呢虚空是没有生灭相的，就是说你有要断这个生死，要证涅槃这个寂灭，所以呢先是告诉你要这个可灭，就是把它灭掉的时候还具在生灭相，需小乘，是吧？还小乘，所以心小乘呢，那就是说你本来是佛，你要灭这个缘去证涅槃，那是不可得的，因为你本来是佛，怎么去证呢？是吧？所以呢，就是那后面就是说，他说你本来是佛，为什么会生这个缘呢？他说不爱生缘，缘就是说你本来是佛，我这个虚空本来又可以缘生出来，这个缘呢有变化，有生灭相，有涅槃相，这个相出来他不爱他。所以呢就是说佛呢，这个虚空呢他不爱无明，就是说不障碍无明，就是说有这个云彩出来他是不障碍的，他说这个云彩也不障碍虚空，就是云彩不碍，他说云跟虚空呢他是互相呢没有任何交易，他没有交易，他生灭跟虚空没有人，他没有共同的因，知道吧？因为云彩的变化它跟虚空没有，它只能在里面包容的，但是呢它跟它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任何共因，它只能够在它这里面，它就不爱它，但是呢这个不爱它的身体，但是呢也不爱它本来是佛，因为就像波不爱水一样，就是说水在波在水里面，但是呢它永远是水，对吧？虚空里面有云彩，但是云彩呢是不爱虚空的，就是不因为说云出来以后把虚空就遮掉了，不可能，因为呢云出来虚空仍然在，这个云就它本来是佛。他说这个本来是佛为什么？他因为他是解答这个尊生本来是佛这么第一个问题，知道吧？就金刚那个金刚占卜他问的第一个，他说那尊生本来是佛啊，这个为什么会有无明呢？那尊生为什么有无明呢？但是后面讲，那既然有无明，既然有无明，那为什么说尊生是佛呢？这个的为什么说尊生？因为尊生本来是佛，为什么还会生无明呢？就是他讲他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无明呢？因为这个虚空里面它不爱无明，知道吧？所以无明可以从虚空里面生出来，但是呢它不是虚空，但是又能生出无明，所以无明这个生灭相涅槃相它既然又出来相，但是呢它不爱它，所以呢这个它不是所以呢这个虚无明呢可以在里面生出来，但是呢因为你了解，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执着于无明，所以呢你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呢在无明的生啊起啊，但是你悟到了无明，悟到了你这个本来是虚空的时候，你这个觉性升起来的时候，那我说你应该是以这个虚空的本性为你的圆觉本体，所以呢对于无明，对于灭生死起涅槃的这个云彩你可以不要管他了，他本来是佛。他是打第三个问题，他是说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你了解是本来是佛的以后呢，还会不会起无明呢？那怎么会呢？就是说你因为他这个你了解你本来是佛的时候，他这个佛的体里面他是没有无明的，就是说他虽然有无明在这里面转，就比你讲这个虚空虽然里面有云彩，难道虚空因为云彩给它遮了？他说呢它遮不了了，实际呢它这里面呢本来就是说远远不会这个迷惑，就是说金幻它后面讲的金幻这个财经啊。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生死涅槃腾于寂灭，它是离啊这个离啊于云，就是说就像虚空跟云不相干，虚空跟不相干之意也无有交扯之意，他们云彩跟虚空呢 尊间呢互相没有交缠过，是吧？他虚，他虚空圆正本无，本来无花。虚空呢，它本体是没有花的，你呢？因为有花就可以把虚空遮掉了，就是虚空是无花的，是无花，就是实在是虚空跟花生花灭，就是空花与花灭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花灭花只是你执着它了，是吧？实在呢，一个了解圆觉性，就比例来，你到南昌去，你怎么跑到北京去了呢？就是说，因为你到南昌往南昌走，就是说你到南昌去，你怎么会跑到北京去了？因为是不可能的，是吧？你这样往南昌走，你怎么会跑到北京去了？就是说你要执着于你到北京，你不应该到南昌了。就是说你执着于云彩而不知道虚空的时候，会什么样？就你执着于云彩的时候，它有生灭，是吧？有涅槃这个法则空的。但是你了解是虚空的时候，你怎么会去执着于云呢？就是执着虚空的，就是就像纯金啦，是吧？因为虚空里面没有云啊，没有，像没有云的话，哪有生死，哪有涅槃呢？懂吗？就是说，所以我们要了解，一旦你了解圆觉以后呢，它是一个纯洁的状态，它是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的。所以要了解，就是说，就像你这条路，你找到这条路的时候，就是说，你了解这个圆觉，它就是真实本来是佛的这个体，是吧？因为他说与无明万法毫不相干，因为他这个什么妙缘觉照，就是说你照着这个虚空，你看着这个虚空，你眼睛看着虚空是无光云彩，无光云彩，就是说它的起啊灭啊，这不是？那么说我们打个比例，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你了解你这个觉性的时候，和外面的生灭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念念阿弥陀佛，你这个觉性常照，你的觉性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生灭生灭生灭，他说这个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跟你觉性有什么关系呢？你的觉性是永恒的，灯边也是觉，西边也是觉，难道你看花的时候你的觉性是另外一个？就是有人看灯边，看南边，看西边，看北边，你发现你自己是原地不动的，是吧？原地不管看灯呢，这个觉性是不动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我们平时训练阿弥陀佛，我们叫一个念佛啊。为什么叫一个念佛获得圆通？他说怎么一个念佛获得圆通啊？那个圆通就是你的一根，就是你的能啊。这个能的本体是不动的，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会我们执着于花的生灭，看到，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别的就不念了，就是所以你就执着于花，这个花，那么说执着于花，那就变成生了，是吧？为什么你念头执着于花，你吃饭穿衣睡觉你都不喜欢，是吧？你执着于阿弥陀佛，你就执着于法，是吧？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才是圆觉心念佛，知道吗？就跟真正的讲，就是说要知道空花的时候，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找到能念之心，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念之心，你会什么样？你就不是用心念佛，是不是？你是用相念佛，你是不是？你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到底是心念佛还是相念佛？就是说你是口上念佛，就算生灭生灭生灭，是不是？那说不就算口念佛，就说你念与不念，这个念都应该在呀。那口上念佛，念时在念，不念时就不念，它有生灭相，看到没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生灭。那说你念到最后面那个念变成什么？不动之体，就像虚空一样，就是说念与这个所有这个能念这个体在的上去，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例来讲。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到什么样的才叫功夫其用？什么样功夫其用？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最后面，把能念的心找到了，那个叫做真心，知道吧？因为我们念到这些，就是说人家都讲，我们要用心念佛啊。我皈依的时候要用心来皈依啊，我出家的时候要用心来出家。大家都知道，你不是用身体来出家的，用心来出家的，用心来皈依的。我们都叫晓得用心做，心是没有男女相的，不是生灭相的，知道吧？ 就是说我理归于身体归一，不是于心归一，那心就是化的，是不是？这个那你又是一套。所以我们念佛要用心念佛，等你做到用心念佛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功夫就会上来，就会起用。怎么起用呢？就是念到一定的时候，以后你吃饭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你那个念，这叫功夫起用。就是说你念了阿弥陀，念到最后面呢，吃饭的时候门念之心仍然在，但是呢相变了。为什么？相是生灭相，而生灭相与空中之花，空海在，花变了，是吧？花是本来是不可得的，它是变化就让它变嘛，是不是？所以呢你吃饭也看到你能吃饭的念，睡觉也能知道能睡觉的这个念，是吧？走路也知道能念的这个走路，你观照的非常死的时候，这个叫做一根，一根比较坚固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到你吃饭吹睡觉都能看到你这个人，就是觉性。我们讲觉性，就是说你看到花了都能看到后面的觉性，就是如果你看不到觉性，如果没有觉性，就是花与花相碰的时候，或者虚空跟反着相碰的时候，它无知。那什么的有知呢？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它有个觉性出来，就是说反着跟反着见面的时候，就是说反着跟虚空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觉知。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不具备，它是空花而已，空花不可得，所以它见面了无知，对吧？那么说有知的是你的佛性，因为佛性有见闻觉知，就是说见闻觉知，而是见闻觉知在一切处。人家见不是能见，不是所见，就是说欲缘即见，欲缘即闻，欲缘即闻，就是所有缘都有闻性出来，所有相貌都有闻，都有见性出来，所有这个叫觉嘛，觉受的觉嘛，就是所有法都有觉受出来，苦啊乐啊都有觉受出来，叫觉性出来。那说这个苦乐好坏都有，我们讲知性，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有性出来，叫见性、知性。我知性变一切处，就是说虽然有苦有乐，但是性是不变的，知性是不会变的。相有变化，知性是不变的，就是说苦的、乐的知，是吧？而这个知是吗？知是有变化，但是呢知性是不变的，你知道知性不变的。就是我看到你男的，看到他女的，那说男女有变化，但是呢我知这个知的相是有变化的，知性是不变的。如果知性变了，那就变成不是我了，就是这个是我，那个不是我，那个人的变化，那就没有佛性了，是吧？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体，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个性啊，就是见性于虚空啊，这个闻性于虚空，知性于虚空，这个啊，这个觉性于虚空，那不怕念佛的这个念，念性于虚空，是吧？那说虚空是什么？虚空喻圆觉，这上面讲就是虚空是什么？喻比喻圆觉，圆觉，我们的圆觉它就是本体。所以你要了解这后面的一个圆觉的本体，与大海之水一样，所有法都是波的时候，所有法都是波的时候，也就是说像不管怎么变化啊，这个跟这个虚空啊，这个互相不相啊，不相干啊，他们啊，所以呢我们要圆觉觉照，就是啊，就是说这个圆觉的本体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就本来没有啊这个空花花灭的现象啊，虽无名弯法毫不相干，故用这个妙缘觉照啊，离于花一，就是我们的圆觉觉性了，离于空花或者是花灭的现象，就是空花花灭的现象，亦即圆成实性，就是说我们讲圆成实性啊，前面讲这个天极所知性，这个要圆成实质，圆成实性啊，本无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啊，他的解释就是叫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圆觉实性是什么样子的啊，非魔一期 啊，就是说不能够有说某一个时间有弯法可现，就是就虚空了，虚空了。这个我们的圆觉不能说在某一个时候出现了，就像我们的佛性在某一个时候显出来了，在某一个时候被淹没了，就像虚空里面的花面花起，就是说某一个时候隐了，某虚空在某一个时候被空花给隐了，那怎么可能呢？就是花生花灭，或者说这个就是空花空花灭，就空花花灭。那说空花跟花灭在虚空里面呢，这个虚空不是某一个时候被隐了，他就是不一时而显，不一时而隐，对吧？就是有人说我们的佛性被无明给隐了，给灭了，对吧？其实呢，虚空从来就没有灭过。就是我们现在说讲话妄想烦恼，这是我们执着于生死而已，空中生死。他说你要悟，首先你要悟到这个圆觉，这个是还是指向什么呢？指向于我们的圆觉这个本体，就是念阿弥陀佛，它不只是名号。所以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你了解了念佛的意义。念佛它六个字，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六个字，你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六个字它是一个空话，对吧？生灭的空话，它是要冷念的这个心，就念佛要念到心里面去，对吧？找到冷念的心才是最重要的。那冷念是不是很难？就像说你看到这个梅花的时候，看花开花落的时候，你突然看到虚空，知道？那说你花开花落，你执着它不累吗？所以很多念佛念得很累，你就不了解虚空在后面，知道？所以虚空里面看到花开花落是这个体。所以呢，我们做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却不知道我们这个冷念的心，皈依三宝啊，学佛啊，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花落之时，就是佛陀成时，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什么就是花谢之时，这是彼生之时，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这个花了谢掉的时候，正好是你的圆觉升起时，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就是我们的觉性，而我们的圆觉性呢，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化身无量啊。所以呢，都是解释金刚藏菩萨所问的这三个问题啊。所以呢，非是他后面还解释，你看，非是暂有，就是虚空是常有，虚空呢它是常的，对吧？但不障碍。养精生花，记得啊，复有花一，就是花灭，你看一闲是什么呢？复性常住，复性呢是永恒的，也就是像圆觉本体啊，就像虚空一样，也就是说常有就是本来尊生，就是佛的意思。第二呢，不妨碍尊生复有一切无明，就是说尊生呢执着于呢空花，执着于花灭，就是花灭为涅槃，空花为生死。就是生死涅槃，他尊生，只要是尊生，他肯定执着于虚空里面的花升起的时候叫空花，空花就像做梦一样，梦的境界就是空花。但是呢，空花境界，然后呢，空花醒来之后呢，花我们要求醒过来叫花灭，是吧？花灭就是阿拉汉的一切境界。但是你一旦悟到圆觉，你就彻底就离开了啊，这个无明，这是解释第一个，就是不障碍啊，就是复生有一些无明。后面让大家，然后一非障无，一非障无，故生者，故生就是花生花吧，就是养精生花者，有花一花灭，就是虚空一不应我障无，前面讲障一。这个有无啊，就是障无，就是和虚空不因此，就是说尊生，就是我们现在是尊生嘛，就是我们现在是尊生，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尊生，在花升起的时候就是生灭啊，或者说我们修涅槃啊，我们修无常修缘起这涅槃，但是呢就生出了花生花灭的现象。比如呢，我现在修行得到寂灭的快乐，得到种种神通，得到种种自在，这是说某一种生死灭掉了，产生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受用而已。但是呢，你这些东西你执着了，只要你一执着，你就这空中花生花灭了， 就是生死和涅槃了。在生死涅槃上，但是呢，在生死涅槃上也障碍不了，也就是说，而虚空不因此而障无，就是说，因为没有虚空，就没有圆觉之本性，就是没有圆觉之体啊。你这个什么神通啊、自在解脱啊，也不存在，就是说，你要求解脱、求涅槃啊，这个求神通，这里面都有，但是呢，是因为有圆觉是虚空，没有虚空，这些东西都统统不存在。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有虚空，但是我们知道有东西，失去了虚空的时候，你就执着于空中花了。但是我们了解圆觉的时候，在这里面就不会执着。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才是我们的，才是宇宙法界的本体。他说，一切花开花落都是在这个虚空里面展现，就是没有虚空哪有他们呢，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前生死也好，或者我们求解脱也好，观无常缘起得到寂灭也好，都是在这个圆觉本，就在我们的本心的圆觉里面生起来的，就那这个生起来的这个相啊，真的这个假象，只要你执着了，修行，就是说，很多人在讲，在修行的时候，既然有，但是不要执着，为什么呢？是空花嘛啊，空花不要执着，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利益尊生方便，利益尊生方便。起一个利益众生的方便，但是呢，不能够把它当作真实了。一真实一执着，那就麻烦了。所以众生都在修执着嘛。所以呢，这是破第二个案例，就是说，一贤众生虽有无明而复性不应，亦不应而障无，就是我们复性了。就是说，众生虽然有无明，有生死相。但是呢，复性呢，不因为此呢而障无，就像虚空一样，不因为发生幻灭的现象而障无，它一直在，知道一直在。人说，因为这个讲这个东西呢，是发起我们的觉性啊，不是我们等着这个道理把它抽象化，是发起我们的觉性。好，我们把呢，因为思想的这个东西啊，不说也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就是说，在告诉你的过程中。哦，你修一些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你不执着于假象，我对圆觉生信心而已，就对你的本性生信心啊。知道，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佛，也不障碍尊身的显现，知道吧？也就是说，尊身的显现也不障碍成佛之本体。也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发愿，尊身不成佛，我不成佛啊，这个。你看地藏菩萨发大愿是吧，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尊生堕尽，这就是无明嘛，是吧？尊生无明呢，这是无明嘛。但是菩萨怎么发这个愿心呢？因为他常住无明之中，常住花开花落之中，就是他就在干什么呢？就是他知道圆觉不动啊，他非生非灭啊。所以菩萨在次世界他不讲成佛，他说尊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是吧？菩萨这样发现，那你住在这个地方，了解圆觉以后，那你对你现前的生灭相，你会执着吗？你一定不会执着，这是一个视线而已，就是因为了解你的背后大圆觉本体，就是所有都是空中之花，所以每个人都会，很多的祖师都讲见随缘道场是吧？做这个幻中佛事嘛是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做虚幻里的佛事，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哦，这寺庙也在虚空里面，这很好的比喻啊。虚空才是本体啊。这个寺庙肯定是有生灭相嘛，暂时借你度众生。那我说，我了解虚空，心就会什么？那个虚空的本体才是我的自信呢、啊，我不可能执着于这个肉体呀、啊，就是。但是你不了解虚空的时候，一定有执着于寺庙啊！啊，我做寺庙啊，我要建立无量，我要做功德啊，我要去怎么的？其实这些话都是虚妄的，是吧？你了解虚空无修无证的，是吧？是应该去做大功德啊，我要求佛报啊，我要修资粮，就统统没有了，这都是空中花事，对吧？那花生花灭的事情，要求涅槃、求解脱、求升等，这些东西的话都无关紧要，因为虚空才是我的本体，是吧？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更复后面讲这个讲，就是说虽然你在无明的相上，但是呢复性呢以不应持无明呢我暂无，它在故可说尊生呢本来是佛啊，本来成佛，这是第二个 他尊称本来成佛，并不障碍无明升起。十一了解圆觉之体，我现无明，现着无明，但是了解无明没有自信，于空花，是吧？所以呢，你这个涅槃空花都不可得的时候，不会执着了，故可说尊生本来是成佛的，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说非可比况之一，就是说谁顺，后面讲谁顺，是吧？谁顺者就是说我们的圆觉谁顺虚空嘛，是吧？谁顺虚空平等，就是说不能为爱，不能为爱，就是说无爱之意，就是说虚空所有的相它是没有障，就是说空花不障碍虚空，虚空非因无花，就是没有花的时候没有无花依时而占有，就是而占有，就是说在这个虚冰治好了以后呢，虚空才有，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病治好了，我获得了寂灭了，就是花生尊生灭了，我得到寂灭了，发现自己呀、就获得了，我们一般尊生说我已经悟到自信了，他以为他自己悟到证到了自信你证到的那个自信，你有所证的这个体，我占有是错的，知道吧？因为它不是你把生命灭了以后才有的，不是生命灭了以后才有的，它本来就在，知道吧？就是说你没有灭之时，就是说你应该悟到，就是说这里悟到，就是说你证什么呢？就证它本来是有的，就是释明看到尊生的本来，就是生灭的后面的这个觉性本来有，就像念阿弥陀佛，我就知道后面就广大而虚空的这个觉性，就是像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像水波一样，后面一定是大水，就是大水变一切处，大水我们讲叫大种，知道吧？大种就是水的意思，我发出很多的芽，这个芽就很多水的意思。那说这很多的水，很多水的波浪，就是吧？那说底下的水叫大种，大种就是佛性的意思，就是佛性呢现很多的波，就是不管任何众生，只要你看着我这个念头，后面都因为有种子那个叫大种，种子的种啊，种有大种就是佛性的意思，因为有大种，你才让你看着我，看着世界，然后你对世界分别执着，所以呢，你的大种在无限的放花。无限的放花，就现了很多的波浪，这个花，但是呢不管怎么放花都是生花，一定是生灭相，但是水呢是复性，对吧？所以复性是不动的，复性永远不会动的，不管多少花复性都是不动的，人要悟到复性，无处不是这个无处不是常永恒的意思它不生不灭的意思。他说这个虚空不因为没有花就花灭之时而占有，也不因为花一时而占无，就是说花一就是说你眼睛有病时，有这些病时，他说有病时而占无，而是虚空，是虚空呢是性呢，虚空的本性呢是常性，是常存的，就是虚空呢它是常在的他谁顺依其灭而无碍，但是呢没有，就是说像水跟波一样，是吧？水跟波一样，波呢你治它不治它，就是水波现实，它就现水但是呢它没有障碍，就是现种种花，所以花从哪里出来呢？花就花出来，就是你瞪念头，你瞪这个念头，就是所以呢虚空就像水起了波以后啊，它随顺于你的念头而起了波，当人看到波的时候就忘失了水，就是但是水呢就在你看到的那个体上，其实呢水是不灭的，就是花生时水已不灭，花灭时水已不多，就是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花呢是有生灭的，所以我们看到花，其实为什么有花呢？空中为什么有花呢？是因为空现花时，你不认识空的时候，但空也不灭，它是常住的。 但是你把花灭掉的时候呢，又涅槃可证，又清净可得，但是呢这个空呢也不会多了一点，是吧？所以呢它也不多也不少，但是呢你心中有多少，为什么花生死又有生死可得，然后取死又生死可除，又可除，你说我有可证，我有可灭，我灭出生死证的涅槃，这点清净，你有苦可取，你有快乐可得。其实呢那个体呢，我们这个虚空体呢啊，我们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它从来没有苦过，也从来没有乐过，它这个本性，你有苦乐的体呢，就证明你还有执着。他说你还只能够悟到小乘，没有悟到大乘，你要彻底超越生灭相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要悟到圆觉性，随着你的苦乐而现而顺成，就是说因为圆觉是顺成一切法的，就是顺成一切法，就顺成你的苦乐取舍而生一切法。所以呢圆觉它是顺成一尊生的，知道吧？顺成一尊生，但是呢虚空是不动的，他顺成你，但是他不会跟他有什么障碍。一切法乃为虚空等一切法平等，就是说等一切法平等本性，你要悟到他这个体犹非虚空所能比，故圆觉妙妙性呢、圆觉妙性非之因无无明而占有，就是没有无明的时候我就一个虚空出来，不是这样的，知道吧？也不因为呢我有无明我占无，知道？就不是说我有了无明以后虚空就没有了，也不是说，知道？所以呢你无明的时候虚空会随顺你，会随顺你，你无无明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它也随顺你，随顺你有随顺你无，就是随顺寂灭随顺烦恼，你烦恼时它随顺烦恼，快乐时随顺快乐，其实呢它的体是没有快乐也没有烦恼，是吧？所以我们要悟到这后面，就是这样的快乐烦恼，你一定是住在你自己的这个空花上面啊，花起花灭的上面，花起就是生死，花灭就是涅槃。你执着于一个涅槃，执着于一个生灭，但是你可能会这个，你要彻底的获得圆觉的话，你必须要这个超越这个。就是尊生跟佛这个名相和起舍都不应，所以如来这无舍来依我所处，故名如来。何为如来？无起无取无舍，没有取相，没有舍相啊。无来亦无去啊，没有去相，没有来相，没取舍，不能有起舍之心。凡有起舍，皆是无明。只要有起舍，都在无明，知道？有去苦的取乐的都是有无明相，有无明有以无明而占有，以由无明而占无，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圆觉，随顺你这个体，随顺一切法而无碍，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四法界圆觉都是常住，就是说上至于天堂，下至于地狱，乃至于一切菩萨，所有的这个大愿之相、解脱之相，或者呢我们的圆觉随顺佛菩萨的大愿，我建立种种过头，是吧？那么说佛会随顺阿罗汉建立种种清净涅槃，圆觉呢随顺尊胜生死，我建立六道轮回。所以六道，那我们要想去成生死里面正涅槃，就修小乘，成生死里面正到他方世界，那就是你要到极乐世界去，来说他会现极乐世界，他也是存在的，知道吧？就是说极乐世界从哪里出来，也是随顺圆觉极乐世界，佛菩萨去极乐世界，证明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空中之花，就是空中之花。那么说它这个以本愿我建立的以自己的愿力，你看到本愿地藏菩萨，他也是愿力建立在地狱道，他以本来的愿力到地狱，所以他到地狱是由愿力去的，是吧？那我们说这个四法界都是随顺圆觉，那我们说我们悟到圆觉才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圆觉随顺一切法而建立种种相。那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 六道轮回也好，声闻也好，佛也好，他说他这个分成三个相嘛，一个六道轮回是分段生死嘛，是吧？解脱二老汉的二老汉，他断了见惑跟四惑烦恼，他断少碰无明，啊，得到部分解脱，是吧？那菩萨还有一本生相无明，这利一切众生，是吧？而四现呢，他四现佛啊、菩萨像、释迦牟尼佛，他都是四现作佛，他是以大愿在建立利益众生，是吧？他虽然是圆觉，他因圆觉心四现这个愿力，我在十方度众生，他叫愿力。我这个愿力也是从圆觉心里面出来，这是他知道，他知道啊。那么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众生。那说圆觉并没有选择我这跟佛相应，不跟众生相应，没这样选择，是吧？因为圆觉是不会选择的。那我们修行呢，因为这个里面讲，就是说它并不是对于这个不像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佛这些人，他直接他能会到圆觉，这一切现象他能会到圆觉，所以呢他怎么成为菩萨和佛等觉菩萨，他因为他悟到了圆觉，知道吗？他从圆觉里面起修的时候，我建立大愿，我成佛的。那我们作为众生，那说在这个法普扬菩萨那个地方就讲到什么末世的众生，是吧？还有呢，是对于初法心的菩萨或者是地下的菩萨讲的，也就是说对于末法的所有的众生来讲圆觉，这是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每个人跟圆觉都有关系，是吧？因为他们这些人都证到了等觉、妙觉和佛的境界，他就聚在圆觉体里面，所以他现出来的光明叫光明三昧，里面建立一切愿力，利益尊山，或者说建立国土。但是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圆觉，但是呢我们跟圆觉又有关系，所以佛菩萨让我们从这里面觉悟了，怎么去先要了知圆觉，然后从圆觉里面发起你自己的那个心。因为这里面讲就是说司法界任何一个境界都是从圆觉里面现出来的，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是吧？那么说司法界都在圆觉里面出来，那么证明我们现在的生灭相，虽然我们是凡夫，我们有贪嗔痴，我们在这是娑婆世界，但是你这个生灭相，这是空中之花，你了解这是空花的时候，悟到后面的圆觉啊，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就像极乐世界讲，就像我们这些祖师讲，叫往生有份，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圆觉之体在后面，我们可以透过生死直接能体会到圆觉之本体，这是我们至关紧要的，知道吧？所以呢对于地狱恶鬼畜生，他没有机会啊闻到这么珍贵的法。那么说人，我们现在看到圆觉经就已经不可思议，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前面我们首先讲圆觉经的时候，就是讲到圆觉经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说法，它不在印度，它不是印度，从哪里呢？是释迦牟尼佛在光明藏中出来，我现十二位菩萨说圆觉，它是从果地上现出法出来。你像无量寿经，它是在某一个地方，是吧？你看圆觉经，它就没讲，他直接讲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三昧中，这个光明中，是吧？大家你看圆觉经里面他就没讲这个东西，应该是他直接你看在婆伽梵，他直接是婆伽婆，是吧？一时婆伽婆就释迦牟尼佛在神通大光明藏中圣命三寿，他不是说在这个印度，他没这样说，你看到没有？直接是从果位上来的，是吧？所以他这是从果位上直接现出这么个境界出来，知道吧？所以你这样的推理就知道啊，这部经典啊，它是果位上的法啊，从果位因为法。那么我们因为直接跟果有一个啊一个切机的啊切入的这么一个口子。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生灭上 这个一切法上去入，所以我们讲，我们不要落在把难之中。把难之呢，就地有鬼出生，人满阴阳，或者狮子称变，或者飞翔飞飞翔天，他遇不到佛法。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典是非常珍贵的，对吧？就等于你遇到了佛，是吧？你要佛，因为他是光明三昧中，这样你悟到了圆觉，悟了圆觉是诸佛出生的地方，一切等觉妙觉菩萨出生的地方，是吧？那我说，包括一些生灭相都在虚空里面，都在出生地方。就说现在这个花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外面的梅花，是吧？那梅花，我们现在只要是人都知道在虚空里面，这个虚空就好比是圆觉，这个花就好比是生灭，是吧？就说它的生灭，它没有了叫涅槃，它有变化，是吧？花开花落叫生死，我们执着于花开花落叫生死。对吧？那么生死也好，涅槃也好，都在虚空，虚空无碍，并且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又不能离开它，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这个叫做圆成实质的这个圆成实质，就是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你就知道。但是你了解虚空的时候，跟这些空花没有交错，因为虚空跟花没有关系，但是花是不能离开它的，生命不能离开。但是你了解虚空的时候，你就不会执着于生灭相，甚至是虚空有过，但是它还会不会去生死呢？还会不会烦恼呢？因为烦恼是什么？是空中花，是空里面的花才会有烦恼，虚空是没有烦恼的。又问了，就说成佛了以后还会不会烦恼呢？就是你就问这个，以前是花在烦恼，是不是？花在烦恼，生灭是吧？涅槃而解脱。那悟到这虚空的时候，问虚空里面还会不会烦恼呢？虚空从来就没有烦恼过啊！你怎么问他有没有烦恼的现象呢？就是他不应该有烦恼，是吧？所以一旦你了解虚空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有烦恼。就像金钟起，就像那个矿里面找到了个金子的时候，这个金子啊，从来也没有说你没有起到金子它不圆嘛，是吧？你起到金子以后它又不增加一定力，你没起到之前它又没减少一定力，你起不起那只是说你悟不悟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觉，为什么叫圆觉呢？圆是实相的意思，觉是你，知道吧？是我们悟到了实相，这叫做圆，知道吧？觉得你找到了虚空，不再执着于烦恼了，因为烦恼是花，跟虚空没有关系。所以呢，你悟到了虚空以后呢，它就不会再生死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成佛以后还会不会生死呢？但成佛以后肯定就没有生死。所以后面的比喻啊，比喻呢，他又打比喻，他善男子于消金矿，今非消有啊，今已成金不从伪矿，这玩意今无存实，今无存实，就是今性不坏，不应说言啊，这个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于世，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这个是叫依他起性。我们不是有三种唯识里面三种吗？一种是偏执所记性，所知性，偏记所知性就是无明，是吧？偏记所知性就是说他执着于花了，是吧？成无明了，偏记所知性啊。第二个呢，圆成实质性，圆成实性。第三个呢，依他起性，依明消，明消弯成真，就是弯消了以后呢，它就成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明弯，就不成真；明弯即成真。啊，善男子于消金矿，消就是挖矿的意思，是吧？挖矿的时候，这个金非啊，金非消有，就是说金呢，并不是你通过，一般是金子嘛，又通过炼，是吧？炼出来，就比例来讲，世间很多东西是通过变化来的，是吧？你比例来讲，这个红色的加上，就是 波色的加上褐色的等于红色的，这个红色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波色的跟褐色的掺在一起就变成红色的，那个红色肯定是虚妄的，为什么呢？把混的东西把玻璃分开，然后它就变黑了，是吧？把黑的分开它就变成玻璃了，所以呢波色的跟褐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红色，所以呢这个的肯定是非有，它是非有的，知道吧？所以环境不一样，环境里面有这个金矿，叫做金矿。金矿呢它是那个矿，那个金子呢并不是通过炼出来的，知道吧？它是体，它本来就有的。他说我们只要把渣子给去了以后，它的纯金就留下来了，就是它就啊，就是上来花之喻啊，就是他说用花来比喻，前面讲空花花灭，就是生死与涅槃啊，来比喻啊，这个啊，妇人之口为妇人之心，就是说这样的比喻的话，可能从口上你已经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你心上还没有明白，他还是用这个比喻啊，彻底的呢啊，把我们的心呢 啊这个让我们悟到啊更深啊。它与金矿为喻，吞食善鹤，善鹤就是那善鹤啊。就干那个金刚藏菩萨啊，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三个鹤，就是说佛啊，佛是啊，本来称佛是吧？本来称佛，为什么还有无名？他说众生虽然有无名啊，那又为什么叫本来称佛？就是说，那将来成佛以后，如果众生能够从无明修成佛，那尊称本来是佛，是因为生了无明以后成佛，那成佛了以后还会不会再生无明啊？这话呢，是它是有两种意思，是吧？就是说怕尊称呢啊，在这个侥幸上，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真实的修行，真实修行要用真心来，不能在口上说不用心，他还是要有关照的，知道吧？我们讲就是缘觉，决心来觉察你自己那个心是运在某一个地方啊，不能够口上一时口服讲得很漂亮，是吧？但一转身根本就毫无觉照，是吧？你看到花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它这个虚空了，是吧？你就被花给迷住了，是吧？因为花它是生灭，空花花灭它是生死与涅槃的起始啊，这个是比较危险。那尊生后面讲的说，尊生于矿，佛呢就像金一样，佛就像矿，矿就是沙子啊，就是山，一座山，佛呢就像那个矿里面采的金子，是吧？所以尊生呢是缘起，是不可得的，是空花，是吧？生灭空花，尊生是不可得的，佛呢它是真常的，常乐无尽，是永恒的。所以无明呢就像沙粒渣滓，就是尊生无明呢分别执着，就像沙滓执着。因为尊生修习云断无明，就是说无明断尽呢方能成佛，如果要修行把无明断尽，你就可以见到经。然后比喻呢，就比喻干矿呢，干矿炼消啊，通过这个火化了来炼啊，取一切渣滓而掏出而成就纯金，就是说这个比较很愿意解的，就是说故云呢于消金矿，金非消有，就是金并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把沙子去掉以后才生起来的啊，因为有消以后就没有金子，消了以后才有金子，就是金非消有。可见金子呢啊本来就有，因为矿中之金呢本来是矿中这个金子本来就有的话，你不妨说矿中啊这个任有一些渣滓把这个金子啊这个藏在金子里面。所以这个没有消除之前啊，我们这个金子看不见，它已经聚中这个渣滓了，就是无明。 还没有消除，所以呢近日看不到啊。一贤是尊生本来是佛，也不妨说佛有一切无名，对吧？因为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看到花开花落的时候，就是说虽然尊生心本来虚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叫空花，尊生就是空花，对吧？不是我看到空花，尊生这个看本身就是空花，知道吧？就是说我在看有二元的念，我在看这个念头是有三缘起的，有根有尘，有这个念头三个缘起，它是空花，知道？就是说我看到花开花落，就是说就像你的自信，就像虚空执着于花开花落一样，就是虚空，虚空它这个本性里面见闻觉知，啊，它能够因花而起见闻觉知，就是，而这个见闻觉知呢，就执着于花，就向外流嘛，啊，执着于生命相，就是根尘这个念头，这个叫做花，叫众生。所以比喻说，但是呢，我们要认识了真，就是看了经，就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因为我们老是把自信变成名词，或者变成，哎，我有自信了。这个话讲的时候，讲的时候是落在口言上，知道吗？因为讲到自信，就说你现在执着那个地方自信，就说你执着那个地方的时候，恰恰的是执着你自己，知道吗？你不能说那个是自信，就变成口言哦，我的自信怎么样怎么样，那是错误的。自信就是我，不是我的自信，知道吧？讲自信是我，我应该瞬间就进入那个，就是说。也比那样，我现在坐着跟你们讲法，就是一个我坐在跟大家讲法，这是错误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是虚空。原来我在跟你讲法与空花，知道？所以呢，空花就是说我看到我的自信，原来跟你的自信是一体的，是不二的。所以瞬间呢，我就看着我用这个空花，就是借这个空花，什么觉照觉察自己的那个自信。对啊，接塔你那个法性，这才是对的，这叫做修行。所以你坐着的人走路啊，都可以看到你的觉性，就是说看到花时花在觉性，对吧？就是说你看到房子时你觉性在房子上面啊，你看到太阳的时候你觉性在太阳上面，你看到大地的时候你觉性在大地上，发现你的觉性无处不在，但是世界的变化，就是看花啦，看空啦，看天啦，看地呀，所有都在变化，但是你觉性不变。他说觉性不变，世界都在变，就是变哦，不变的体，看到不变那个东西叫法性，知道啊？原来佛性在一切处无处不在，是这个，是这么一个体，知道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我在这个地方说我的觉性，我的什么什么，那变成口言，变成思量思维出来了，你自己并没有真心过去，你老是依我。所以人呢，人老是好灯的人，或者思想好灯念的人，他没办法悟到这个体，他只能够落在口言上，遇到事情呢就会烦恼。但是真正修行呢，你必须要超越你的意念思维，超越你的这样，要用心看这个世界，知道吗？不能用大脑看世界，要用心看这个世界。我们要体会到什么叫用心看世界，什么叫与大脑？大脑是对立的，是口言，就嘴巴上讲一讲而已。大脑上思念思念，那么说你也觉得你本事好大，你也觉得你比别人家会讲，但是呢，心是无言的，就是运心观察世界，什么？就是说你不要用眼睛看我，你不要用大脑看我，用心看我，怎么看？用心看我怎么看？就是说。心看我，你就是我的心，是没有言辞的，知道吗？没有言辞，就心，我的心在哪里啊？就是一切觉是我的心，知道吗？我就是我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这么多人就是我的心，所以呢，这个时候言辞大断了，没有言辞，用心看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世界就是你的一个心，心在后面，世界是幻，是空花，是不可得的，所以呢，它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觉性，知道吗？所以大家在外面去，只要你观察一下，只要有觉性，那就是你的真心啊。所以真心不在里面，不在外面，看到太阳就是觉性，太阳就是你的觉性。有感觉吗？有感觉就对，没感觉就不对。因为没感觉就是木头跟木头没感觉，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机器啊， 是吧？所以你眼睛有眼睛吗？有眼睛，眼根尘一对，觉性就出来了，一碰觉性就出来了。那个觉性不生这边生，不生那边生，知道吗？觉性知道？那说觉性是不动的，它是清净的啊，一切法幻的，知道？一切法都是幻的，你要悟到这个体，是吧？所以讲来讲去，都是叫你怎么去把那个渣的定义去掉，就叫尊身去掉。尊身是矿吗？矿是渣子吗？我们老是尊是，我们老是起渣子，不要换金，知道吗？那个金子不要，就是把复性去掉了，然后起那个渣子，所以呢，你老是烦恼，老是烦恼。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常常要悟到这个道理啊。矿中之金呢、本来就有，是吧？不妨说矿中虽然还是仍然掺杂着很多这个杂质物质，这个没有消除。一贤虽尊生本来成佛，也不妨说复有一些无名，但可以解初间之疑。他说，他说一成经，所以前面说这个不是讲吗？愚孝金矿今非消有，就是说我们在挖矿的时候，在炼金子的时候，这个金呢，并不是因为这些矿是而有，而这些矿呢，这个本来就有，就是尊生呢，虽然是无名，但是呢，你的复性呢也不少，它本来就是成的，不是它我成为金子，金子呢它没有成过，也没有灭过，不同为矿。他这几句话，他就一句话的话解答了三个问题，金矿消永，一成金，就是说你成了黄金以后呢，不从为矿，就不会再回到矿里面去了，就像你取了金子还能回到矿里去吗？是不可能的，是吧？他已经成出来了，你就打成金戒指了，挂在手上了，他怎么会回到矿里面去呢？已经炼出来了，已经从矿里面起出来了嘛，是吧？不成为矿，一成金子不成为矿，就是说，无后起，就是说不在其无名，金无存时，金性不坏，嫌一切如来不服，不应服生一切烦恼，可解第三之疑，三疑，就是说尊生成佛了以后还不会生烦恼，尊生了解虚空以后，本来是佛，是吧？尊生无明啊，了解无明空花空灭的这个体以后，经也不少也不多，但你本来是佛以后，会不会再起无明？就不会再从无明，你已经觉悟了嘛，是吧？其实而今本来是成佛，不复有无明，因为今从来就没有无明过嘛。就像虚空里面，虚空本来就不是花嘛，怎么会还有花显现？它本来就没有花嘛，觉得。所以呢，圆觉之清净心呢，在矿在清在于今在矿，心上弯有无明，我一些杂缘之法，就是我矿中弯有杂污，就是然矿中之金是本来是黄金之体，金子本来就是体，它没有显之前本来就是金体，而尊生本具就是呢尊生本具之圆觉，也就觉得它本来是清净的，而为一切金善之本啊，之法种我们讲大种呢，文殊菩萨讲大种啊，就是说这个大种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啊，本来之金，虽非因 消而有，它并不是因为旷而有，它本来就有。然而不消则不显，就是说你制作于花的时候，虽然空在这个地方，你制作花的时候它没显是隐的，就像水的波浪一样，就像波浪一样。而水的波浪，因为看到这个波的时候，水你就不知道它是水，不显使之众生在执着于无明的时候不知道它是水，就是不知道它的本体，所以呢它不显。所以尊生呢本住圆觉，不修则不显，不修，我们这个修，不修则不显，是吧？因为这个主要后面就是讲修啊，讲行呢啊，乃至即消成精，即消成清，乃至显法本来成就的纯精，因修，这修至成佛。显法本来成就的圆觉，你说你的圆觉本体本来就是成就的，但是要显法它，就是要把这个对花的这种执着要把它舍出，把这个我要起涅槃的这个念头要舍出，我应该起云，要应该去显法它，就要处无明啊，与消尽之事，发本住复性之功啊，是以尊身本来成佛，理不轻动，就是理上你的圆觉本体是不动的啊。如来圆觉亦复于世，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发起那个决心，首先了解念阿弥陀的决心，是吧？只有你抓住决心的时候，那么说一些幻化，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住，对吧？如果你不发起你这个对这个觉的这个照，因为我们止于一切法，也就是说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个决心就生出来，是吧？你说这个决心是怎么想？是止于一切法，我发起决心，因为你没有决心怎么念呢？但是呢我们念的是佛佛名，所以呢就像空中之花，但是我们的觉性呢，它念的时候你没有眷视它，你眷视这个生灭相的，所以你的觉性没有现出来，没有现出来你就没有照顾到你的觉能念这个体，因为我们是一根念佛，这一根念佛，一根念佛要眷视这个一个就能啊，这个能抓得很紧，产生一种功用，关于说人家吃饭穿衣睡觉，你的圆觉在用，知道吧？如果你圆觉不能用，就变成生灭相，就是今天执着于佛号，明天执着于功德，后天执着于建寺庙，我们老是这样的。也说哎呀这个修功德大吧，有的说修佛这个什么什么大，那么说这个金刚经里讲，如果你要具尊自己本性来修行的话，那相当于你把三件大千世界变成七宝，初日奉供养，中日奉供养，后日奉于供养，然后骗我三件大千世界与围城世界无量无边恒河之三件大千世界供养，不与你眷视圆觉心，知道吗？所以你眷视了圆觉之本体才是无量功德。所以呢他说所有功德即非功德，所以呢菩萨修一切善法而不作于相，也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知道吧？要了解修一些法要生于心，叫无住之心，因无所住，一些法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无所住心，这个叫做佛心。你不能生对外面相上分别，所以我们往往被人家一般的尊生呢都被这些生灭相把我们搞得很苦，叫修行搞得很累，知道吧？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其实你像说老百姓现在多可怜啊，赚钱的时候今天这个赚钱投资被人家骗了，这边赚钱投资被人家骗了，然后自己圈子身无分文，然后搞到最后面大光还被人家骗，为什么呢？他不了解守住这个本心，所以呢向外去奔驰啊，早晚上当受骗。那么说我们修行人，你就是说修行人你不达住本心修行，那你这个佛性不能达成功用，达不到用，所以呢你吃饭穿衣睡觉你不能够照顾这个人这个体的话，往往被外面的假象搞来搞去， 所以呢，我们吃饭积极吃，睡觉积极睡，走路积极走，干什么？我要心念佛，我要心念佛。每天在这个执着这个相上，却不知道你吃饭时好好吃饭，睡觉时好好睡觉，走路时好好走，好好照顾你的灵觉肢体就可以了。那我现在为什么照顾不住呢？因为念佛没念好嘛，就没想到嘛。你念佛没有念到能念之体嘛，你没有坚固嘛，所以对灵觉肢体没坚固，所以没有功用。功用是什么？能够除一切魔啊，就是去一切障碍啊，就是外面所有的在你面前都能够把它变成空花了，是吧？这些定义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你要具尊它，就是具尊圆觉之体，不要具尊这个愿。我们战胜不了别人，是因为你没有功能，知道没有功夫。所以我就是说什么叫没有功夫，就是你这个圆觉之体没有产生功用，所以发不了光。因为发不了光，你照不了无明，照不了无明的话，你就跟着黑暗走，知道吗？所以你看看你有没有功夫，没有功夫，你就好好就是开始念佛，是吧？就是念佛怎么念法？他说能念之心，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要有虔诚的心，是吧？所以常常在生活中一定要修虔诚的心，因为虔诚它跟能比较相应，忏悔心跟能相应。是吧？感恩心跟人相应，就是要发真实心，知道？你就说就自己回望反照一下，你有没有一颗真实的心？不要自欺欺人的心。所以你们在修行的这过程中呢，不要到处乱跑，知道？跑多了以后，你的恭敬心、虔诚心、感恩心都没有了，那你心呢就花掉了，在外面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风过无慢心全出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心的话，你是不是不讲你现在修，就是成佛以后更显出你自己的恭敬心、虔诚心、感恩心。所以这个东西是敬畏来记的，就像那个普贤菩萨所讲的十大愿王敬畏来就跟着你，所有东西都会丧失，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丧失。你成佛以后，你会对尊生的佛性，你看到所有的尊生，为什么呢？他这个后面的体都是佛性，难道不恭敬吗？是吧？因为你看到所有尊生的生灭相，那杀猪的、宰狗的、做坏事，那都是水里的波，它这是尊生波，我不晓得水呀。但是你知道了，就了解一些尊生都是佛啊，一些尊生本来成佛啊。那我说尊生之所以无明，不能显示啊，那你会对尊生更加虔诚、更加恭敬。就是说，你首先显出你功高我慢出来，或者没有谦虚的心，然后呢，没有感恩的心，给人感觉的话。就是对佛不是什么虔诚的状态，所以感应不了众生听你的话。你要想利益众生、帮助别人，你必须要有非常虔诚、恭敬和这个感恩的心要生出来。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修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但成佛就在当下。你不要说我到哪个地方成佛快一点，你这个心抓住了，你自然而然的跟那个，因为佛性本来是圆满的嘛，你本来成佛嘛。是吧？那我剩下的干什么？就是在世界安抚我的这个生灭之心、空花之心，是吧？这个取舍之心，我们要安抚它，把它这个，我们要觉照到自己圆觉之本体。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我常常讲有三个心念佛，一个叫这个六就是六根念佛，第二个叫八识念佛，第三是觉性念佛。觉性念佛这三个念佛大家在前面我文章里面都写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这个能念的心。他说产生功运一定是在生活中，功运就是说你念佛念比较好的时候，你会睡觉了，会吃饭了，会走路了，所有东西障碍不了你的，证明你功夫在运了，不是你功夫在运，你的佛性圆觉心在运了，它发光了，他已经发光在运了，在生活中你自然而然的就说所作皆办了，什么事情很顺利就给他降灭了，不要用很多心思啊来降服他。我们产生不了功运了，就靠生灭相来降服烦恼。如果你一旦产生功运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用生灭相来降服烦恼，那是很轻松的。你到我一打坐，昨天我跟那个道士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睡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道士好的一个，他在修密法的，修了六年，记得，然后在俊朗山又做了道士，做了11年， 就是说这次开会的时候他在五岭那边建了搞了个小庙，我一讲他就听懂了，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是挺有善根的，就是说这个他一讲的就是人坐在那也 把心变成一个空灵状态，因为你心与水嘛，你世界与波嘛，是吧，要像水一样，那个波随着水走，没有水就没有波了，水抽掉哪有波呢，但是没有波水仍然在呀，所以世界有没有它跟你的缘觉性没有什么关系啊，花有没有拿那个虚空有什么关系吗，所以呢，所以你要安住，所以缘觉性从头开尾呢，就是首先讲余幻三密，然后呢这个清净三密，第三个呢不动三密，它是三种三密是吧，它本来是不动的，你不管走哪里随时不动的，第二个呢本来清净的，而一些法呢余幻的，或者这种三昧的力量产生，它一定缘觉本体呢会产生功用，这个功用呢是不用之用，就像太阳一样不要用功了，自己会发出光出来，这个世界都是亮的，难道说太阳它用了念头一点念头都不生，因为你这个缘觉之心本来就放无量光，就像水能现无量的波，一切是自然而然，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功呢，就是抓住能念第六意识是吧，第六意根，用根念佛，就能观察一下有没有个根在念佛，我们不要住在这个相上，所以你在坊间的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用根来念知道吧，或者用八识念佛，八识念佛就是觉照自己念佛的这个体，能念跟所念都在你觉照之中，叫八识念佛，他说再往后面叫觉性念佛，觉性念佛就是说你一个回光返照发现了，哎，我能照的这个念头啊就像大圆镜智一片空寂，就那又叫觉性念佛，这觉性念佛就是佛在念佛了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持世界都能感受到了，或者瞬间感受到，如果你常常感受到，那你在这个世界一定是就像清澈的水一样非常的单纯的纯善是吧，所以呢你就会感受到，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修行的这个作用，修行的这个量，哎，你就可以获得修行的这个所谓的叫法喜啊，或者说受用啊，也社会上讲叫功夫啊，叫运出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
济三途。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